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来检视一下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三年来有哪些利弊得失，还有最近两岸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到底会有哪些产业受到冲击。另外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访问台湾一个星期以来的名言录，他在台湾发表了很多有意思的言论，我们要请专家来一一解析。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听听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意见。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很高兴呢，我们又能够重新的连上线，在中广新闻网的频道呢也可以听到海峡论坛的节目。上个星期呢，我们因为连线出了一点问题呢，让听众朋友们在上个星期没有办法从中广新闻网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仅此向大家致歉。那么也很高兴我们能够正常的恢复播出。那么今天晚上的两个主题呢，如刚刚东宁所介绍的，第一个就是除了服务贸易协议之外呢，我们也要回顾一下 ECFA 在签署三周年之后这个两岸的这个互动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此外还有像东宁刚刚所提到的大陆的维权人士陈光诚到台湾来访问呢，给台湾带来了哪些冲击与火花。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著名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教授再次的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丁宏斌博士。丁博士欢迎您。
东宁你好，博弈你好，吴教授好，两岸海峡论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先来看的是海峡两岸签署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三周年，政府当初画的大饼，人民真正受惠的部分有多少？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引发争议，对台湾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市场又会造成怎样的冲击？而刚刚走出校门准备步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又要怎样利用两岸经贸交流的趋势掌握先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丁宏斌博士，请您为 ECFA 三周年来做一个总体检。
ECFA 这个协议啊，它基本上是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当初在签署这个框架的时候，马政府对于国内的民众的说法是说 ECFA 至少它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是它可以是未来那个台湾跟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契机。那因为签了 ECFA 之后，那我们可以跟别的国家签 FTA。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因为 ECFA 的关系变成跟中国市场更靠近更接近，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台湾投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对台湾已经现有的企业出口到中国去，它可以享有关税优惠，那可以减少关税上面的损失。那这三点来看啊，事实上因为我们也知道目前为止这个 FTA 目前好像还没有签到半个。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外资到台湾投资，事实上过去这三年里面外资到台湾投资的这个数量跟值上面啊，不但没有维持过去的水准，而且还减少。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令人担心的信号。那第三个就是说减少关税，减少关税当然我们台湾的那个厂商出口到中国去，关税当然有享受到关税的优惠，但是这个关税优惠的效果好像跟预期的有一点差距。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 ECFA 这个协定签了以后，三年之后再来看当初签署的这个协定，好像跟我们原来预期的效果有一段蛮大的差距。
好的，非常谢谢丁宏斌博士的分析。想请在台北的吴汉武教授简要的来检视一下这 ECFA 三年来的一个利弊得失哦。另外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框架下，一个子协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也在最近签署了，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议，到底有哪些产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呢？吴汉武教授。
ECFA 签订的时候，当时因为台湾面临这个整个产业 是不是要继续提升的一个关键契机。而且在台湾的很多东西卖出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关税上的一些障碍。那么当然期待跟 ECFA 签了之后能够免除关税上的一些便利。那么当然对台湾的一些有竞争性的产业，希望能够有大陆这个市场能够有发挥的空间，比方说像机械业，比方说像电子业。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这个看到台湾过去产业的整个发展呢，过去十年来该去的制造业也都去了，那么所以在实际上签 ECFA 之后获得的这个实力并不如这个政府所预期的是那个样子。但实际上我们每一年从大陆在两岸贸易里面获得的这个贸易顺差达500亿到800亿美金，这个都是在过去所我们所累积看到的东西。那么所以在 ECFA 里面主要签的这个货品贸易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更好的这种利益。
那么所以这是协议的部分最近引发的争议，也请武汉教授为我们做一些
服贸协议里面对台湾比较大的冲击是的，因为台湾现在目前是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社会，所以影响到大部分就业的这个人，尤其很多服务业是中小型的企业。那对于很多具竞争力的这种大型企业，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广阔的市场可以去伸展拳脚。可是对在地的很多，比方说像美发业啊、印刷业啊这些，将来可能面临来自大陆这个资本或者是这个企业的冲击啊，所以大家都忧心忡忡的。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华盛顿的丁宏斌教授把紧要的先回应一下。
实际上是我对那个吴教授讲的关于这个服务贸易协议的一些冲击哈，我倒蛮认同的。因为基本上服务贸易协议它里面去细靡遗，这个开放了很多台湾的产业，那当然大陆那边也开放了很多产业。但是啊，任何的那个贸易协议啊，它其实都会有利跟有弊。
是。
那有利的是什么？对台湾来讲，有利的就是像银行业、保险业或者是金融证券业，他们可以到中国大陆去设分公司，可以去经营。那这个当然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好处的。但是反过来讲啊，台湾对中国的公司是基本上零售通路是全面开放的。那除了少数例外，例如说你要贩卖这个军火了这些东西，但是零售通路是全面开放的。那零售通路全面开放之外呢，对于那个中国的公司派到台湾来的经理人，那基本上也等于是全面开放，因为你来可以一次许可3年，然后可以不限次数的那个renew 你的许可。那这个中国的经理人就可以到台湾来常住了。那它的影响啊，就会是对于我们的零售业者，对于我们的中小企业，那对于我们的尤其是刚刚步出校园的这些大学新鲜人，他们要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面临非常非常强烈的竞争，那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想在这个不管是政府的在这个政府的说明上面这方面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刚谈到了这个6月份，因为是毕业的季节，很多新鲜人都马上要准备就入职场，刚刚走出校门的这些社会新鲜人，那也谈到台湾其实目前的就业问题有一些症结所在。我知道您准备了一些图卡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好不好？
好，没有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个图卡是台湾平均受雇人数。那在那个电视上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曲线，第一条曲线呢是蓝色，那个在上面，第二条曲线下面是红色。那这是什么数字呢？这两个曲线代表的意义就是台湾的大企业跟中小企业他们平均雇用员工的人数，上面蓝色的这条线是台湾的大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那下面的红色线条是中小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那我们现在那个看到是大企业，当然是雇用人比较多了。但是我们现在看下一张呢，会有详细的数字。从我们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11年，基本上是大概过去12年左右，台湾的中小企业，我们先看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右边数过来这个第二个 column， 那中小企业的部分，从2001年呢，平均雇用人数大概是6个人，将近7个人，6.75人，那到了2011年前年，降到4.6人左右。所以但是基本上中小企业雇用人数虽然说比10年前起来少了一个，但是就是大概就维持在那个水准。但是我们看这个大企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大企业二零零一年的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九一一恐怖攻击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大企业平均雇用的人数是大概56人、57个人，这个数字啊，2002年也受到影响，最后还往下掉，变成40几个人。但是呢，之后就慢慢的往上涨，往上涨，往上涨，然后所以变成大企业，因为它在扩张，所以它雇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呢，甚至到了台湾的大企业平均雇用人数是大概80几个人。2007年第四季，2008年金融海啸，这个数字一下咚掉到这个47个人，那几乎腰斩。那但是这个腰斩之后的数字，它基本上再也没有爬起来过，它不但没有爬起来，而且还继续的往下跌。所以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大企业平均每一家大企业雇用员工的人数只剩下42个人，大概是2006年水准的一半。那当然了，这个企业雇用员工的那个人数啊，有很多因素啊，那个不见得是开放市场的结果，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动化，你用了机器人，你用了新的电脑设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或者是你到全世界各地去布局了，所以你本地不需要这么多。但是啊，在那个5-6年的时间里面，那个台湾的大型企业雇用的员工人数一下子剩到当年最高这个全盛时期的一半的时候啊，就业市场很难不会感受到这个冲击啊。然后再加上大企业，因为它本身通常比较愿意付比较高的薪水来雇用员工，因为大企业通常这个生意做得比较好一点嘛，那他们愿意付的钱也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当大企业雇用的人数减少的时候，那么也直接很快的就反映在薪资所得上。所以前段时间我们说薪资所得为什么大学毕业生的薪水退到16年前的水准，因为大企业雇用人数一下少了那么多，那怎么可能说这个薪资还多付你薪资，那多付给那个在学的新鲜人在学的那个社会新鲜人呢？
好的，非常谢谢丁宏明博士用这个数字来告诉大家这个台湾目前就业的这个问题的症结，一个趋势还有薪资的一个部分啊。不过我想从除了数字来看呢，我们也看大家人民的感受，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了。好像台湾的民众都会担心说，这些协议签署了之后啊，台湾人的饭碗就会被抢走了，包括你刚刚有提到的美发美容业，还有台湾很著名的餐饮小吃业等等，好像大家都在很害怕的担心说饭碗可能不保，而且新鲜人的薪资所得可能也会向下修正，真的是这样子吗，吴教授？
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在美容美发跟这个饮食业，它有在地性，它也跟文化的这个是需要有融合的，所以大陆的东西到台湾来它不见得能存活，比方说这个天津包子狗不理啊，怎么谭鱼头啊，在台湾开了一段时间都开不下去，但是它会冲击台湾的这个整个薪资结构，它会可能会再向下修正一点。那么因为大陆的资金它会挟着一些资金进来嘛。那当然我觉得刚刚那个丁教授所解释的那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好。其实这也就说明了台湾过去这几年产业发展政策上面的一个盲点。也就是说也许在很多事情上，这个好像马政府做了很多事，但是实际上它所显出来的实意是不大的。那么所以那政府要考虑的是，现实上你如何去创造就业，如何让产业让企业愿意留在台湾去好好的去发挥，我觉得这是政府这个当务之急。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吴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就上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丁宏斌教授，就是关于这个 ECFA 的问题这个先前政府在这个鼓励要我们签署这个 ECFA 的时候呢，是说主要是说希望台湾能够迈向一个更自由化的环境，同时不锁国。但是您刚刚为我们分析到了呢，也是几点大家的这个质疑啊，就是包括说目前台湾的签了这个 ECFA 之后，其实经济没有太大的起色，同时呢关于这个 FTA 呢到现在也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谈成啊。此外在这个外资方面，您刚刚也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这也是令这个台湾的民众相当失望的一点。还有这个美国商会在先前呢也希望说台湾能够积极的对大陆开放啊，但是开放了以后呢又说这个马总统在跛脚之前应该要再多有点作为啊，这个已经对大陆已经开放了，那个还要有什么作为？包括这几点，如果说从民众的角度或者眼光来看的话，都会对这个马政府的一些作为产生质疑。您是不是也就这几点来分析一下，是不是马政府在这个政策的制定上面其实有一些盲点没有注意到的呢？
对，其实我觉得马政府常常在讨论开放或者是在讨论这个自由化的政策的时候，他们喜欢拿一个名词来挂在嘴巴上，竞争力。那竞争力很重要啊，竞争力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教学生说，你企业要有竞争力，个人也要有竞争力。但是竞争力啊，事实上竞争力是什么东西？竞争力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马总统喜欢慢跑，那竞争力就是你跑步可以跑赢人家嘛，你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拿到奖杯，那其他的人呢就是去陪榜参加的。但是啊，这个竞争决定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你的那个国内市场的条件，你的这个厂商彼此之间是不是真正在竞争，还是大家竞争是大家套好招的玩假的，这要看你公民交易法的规定怎么样。然后竞争力也包括说本地的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设施的水准，还有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的成本跟水准，这些东西都是形成竞争力的因素。那竞争力是不是一定要开放，一定要自由化？通常它有相当的关系，但是啊，那个开放或自由化以后，它会为竞争力带来的效果是什么？主要有两个，开放自由化开放市场以后带来的第一个效果是你把饼做大了。也就是说，你平常呢，我只是喜欢跑步，我喜欢在家里自己巷口自己跑一跑，没有人给我奖品，没有人给我奖杯，当然也没有奖金。但是呢，我今天如果去参加一个全国的运动会，那到全国去参加比赛，那么我跑第一名，我就有奖金，所以诱因增加，市场变大。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要参加全国的或者参加奥运这样子的比赛的时候，那你面对的竞争也会变得很激烈，很激烈。那么通常讲起来说，哎，那不错啊，因为你要去参加奥运，你要训练，你就会变更强，对不对？这好像在写小说了。但是啊，问题是当我们在开放国内市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只把竞争力放在嘴巴上，我们只照顾竞争力只关心竞争力这个问题，而不去想它对我们本地的冲击的时候，等于是在告诉我们喜欢慢跑的朋友说，哎，你今天开始去跑步，但是呢，你如果说没有拿到前三名，你从此再也不能跑步了，你从此丧失跑步的资格，你也不可以在你家附近跑。所以他把一个怡情养性、有益身心的一个活动变成是一个生存游戏。那这是在开放的时候，我们讲自由化，讲开放，基本上自由化开放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体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你完全只考虑竞争力，而且在你的这个本地冲击的这部分的考量有所不足的时候，它很容易就把一个产业变成是像生存游戏一样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是我觉得马政府在讨论开放的时候，开放自由化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开放自由化，你不能盲目的就说，因为我要开放自由化，所以大家通通来在这个大的比赛里面呢，在角逐大的奖杯。那么问题是，中间有人因为你开放以后必须退场的人怎么办呢？而且这些退场的人，他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开美发店或开自助餐业，他要开的多大，或者是要把这个事业做得多大，他就是因为他喜欢在这个地方做他做的生意。那政府应该要在一个尤其是民主国家里面，应该要让人民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啊！你不能说啊，因为你没有竞争力，你跑不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所以也没有资格在这个市场里面竞争，这样是不对的。
嗯哼，好的，谢谢丁宏斌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教授，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这个ECFA 签订以后，大家看到是其实台湾的这个 GDP 啊，其实一直在下修，特别是今年第一季呢，就马上就下修，这个跌破这个期望值啊，大家就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金监会主委管仲明他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国内的消费啊快速的萎缩，他没有想到会这么这个萎缩的这么快。可是这也就反映出其实民间的消费力很微弱，就是很薄弱，大家的这个其实口袋比较也算是变薄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说，这个您刚刚也提到，其实不管是签什么协议，实际上在社会上的经济实益是并没有显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就说，你看啊，这个其实大家都被马政府骗了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轻易的挑起一些阶级之间的这个冲突，像最近在台湾的一些情况都出现。您觉得是不是马政府其实没有顾虑到这一点，或者说针对于比方说在野党的攻击，其实没有办法，他们执政党没有办法做一个很有力的还击？
我觉得马政府在执行一个政策的时候，第一个他沟通不足，就是跟相关的比方说业界啊或者是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所以让大家搞不清楚你在管什么，所以突然来了一个政策让大家措手不及。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你的管道讯息是不是来得太这个单一了，而没有多方面的去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可能就造成了一些偏失，而没有看见啊，所以那一定要等政策做下去之后才陆陆续续呈现。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哎，这些做政策的人他本身就有一些主观，那所以他就一定要朝向，比方说我认为这个马政府很重视社会公平正义这件事情，可是现阶段来讲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感觉，那是一种人民的一种相对剥夺感，所以政府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施政的主要目标，还是说你应该去创造就业，你把老百姓充分就业了之后，他的相对剥夺感没有了，他的社会正义也就逐渐展现了。所以那有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过去一年正所税的现象就是如此，那正所税所凸显的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嘛，结果最后连一毛税也没收到，那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因为一个税制做出来之后，就你居然收不到税，它的实际利益在哪里？所以这个是执政者必须去好好思索的一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为您检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以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之后呢，对台湾的产业和劳动市场造成的冲击。而在下半场的我们的话题呢，要继续带您关注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他的台湾之行发表了哪些引发争议又引人深思的言论。今晚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丁宏斌博士，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也非常欢迎呢刚刚步出校园即将步入这个职场的社会新鲜人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因为我们稍后也会请两位来宾呢针对这个部分来发表他们的建议。好的，那我想先请台北的听众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讲。台中的姚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线上了，请说。台中的姚先生，你可以听得到我们吗？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台中姚先生您的声音哦。我们也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用把握机会，我们上半场的话题时间也剩下不多了。好的，那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今天一直提到这个新鲜人他们应该如何因应目前这样一个环境哦，因为马上毕业生他们开始找工作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就讲了，有超过台湾有超过50%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呢，他们可能愿意到大陆去来打工，因为在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可能比较不好找工作，刚刚又提到薪资也非常的低。那么我想请教丁宏斌博士，就是您也在教学啊，给学生们很多建议，那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毕业之后呢应该要好好看清楚这个审度时是两岸目前交流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早收清单 APFA 早收清单里面有哪些项目，那服务贸易协议又是开放哪些产业来选择他们未来就业市场投入的时候第一步要怎么踏出，您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先给那个已经毕业的或者是快要毕业明年就要毕业的就准毕业生一点建议好了。你快要毕业嘛，那或者是你已经毕业了赶快找工作还学贷吧，那这个大概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但是呢不要忘记在找工作之余啊，或者是已经开始上班之后啊，想一想你5年后想要做什么。我在把时间拉长，我在教大四的学生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问他们说你打算你5年后是要做什么呢？那其实大部分的学生即使到大四美国学生他们也说，他们通常答案就是找个好工作，可能买个房子，甚至有人说是要组织家庭等等等等之类的。那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常常问你这个问题啊，慢慢的你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清楚的答案。但那为什么我要鼓励大家去问这个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目的是说啊，其实你要想想这个世界其实不断在变化，那与其去追逐目前的潮流啊， 不如想好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你知道目标在哪里之后，要对自己做更多的投资，因为现在的社会大学的教育其实已经不太够了，那么接下来怎么在自己身上做投资，怎么样加强自己的能力跟在市场上的我们说竞争力好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没有办法，包括师长老师，我们都没有办法告诉某特定一个学生说，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是学生他们在进入自己就业市场以后，他们可以看到就业市场对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的反应是什么，他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可以看到自己过人的地方，然后找地方去加强。我想有一个五年的愿景，然后不断去强化或者是发展这个自己五年的愿景，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至于说离毕业还有两三年啦、啊，甚至现在高中那个高中的准毕业生准备要念大学的那个同学，那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不是？
我觉得重点在要把自己的眼光跟眼界要放宽，因为这个整个自由化的结果，或者是跟大陆开放的结果，就是你的雇主，你的未来的雇主可以把大陆的经理人劳工带到台湾来，那他可能也会把你派到大陆去。但是全世界并不是只有台湾跟大陆啊，全世界很大，那么世界很大，这个你还有好几年的时间，你离毕业还有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去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好好的去加强你自己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从那里面给自己找到方向跟机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人想说，哎呀，那个学英文课英文都学不好了，怎么学其他外语呢？但是英文学不好不表示你学不好日文，不表示你学不好韩文，不表示你学不好越南文，所以一样，这个世界很大。那在我们在欧洲，我看有时候教到欧洲的学生的时候，他们到美国来念书，尤其是荷兰的学生，常常可以讲三到四种语言，那当然他们讲的都是欧洲语系的语言。那么我们的学生在台湾，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加强不同其他亚洲语系的语言。那我想，这样子的自我充实，把眼光放大之后，你到毕业的时候，当别人只有两个选择，就是在台湾上班，或者是离开台湾到中国去上班。那这个比较有世界观、比较有国际观的学生，又有语言能力的学生，他们可以想到的是，那我可以在越南找到机会，我可以在日本找到机会，可以在新加坡找到机会，那这个市场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这个是基本上是我对年轻朋友的一点建议。那很快的我也要说，其实家长们也不要给年轻朋友们太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你家里有公元2000年之前毕业大学生的话，我觉得这些家长包括我自己是学生了在内，我们都很幸运，因为我们不用离乡背景到太远的地方去找工作，在台湾就有很多工作。但是要想想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你家住纽约到洛杉矶上班是很常有的事情，这坐飞机飞就是五个小时可以从台北飞到新加坡。那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如果说可以找到工作的话，那因为未来的市场趋势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家长可能也要让我们的小孩要能够帮助我们的小孩去接受，然后我们自己的家长也要能够接受我们的小孩去做这样子的就业上的选择。
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建议，非常谢谢丁宏斌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武汉吴教授。那对于这个即将步入校门的步入职场的这个新鲜人呢，还好也好，或者说准毕业生也好，或者刚刚也提到说高中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除了一方面加强自己应该有的技能还有之外呢，也要看看目前两岸交流的一个趋势经贸这个交往的一个大趋势，来选择他们未来的专业或是应该加强的技能，才能够在这个两岸交流的趋势中避免冲击，掌握先机。您能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武汉吴教授。
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未来就业发展里面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是第一要务。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大学生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认知，将来我就业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那所以这个就变成在我们家教育领域里面，所以这个办学校的或者老师都应该随时提醒我们的同学，将来在就业环境里面会遭遇到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那两岸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在我们的很多中南部学校里面，对两岸的问题可能认识还不太充分，不要说学生不太充分，连老师也不太充分。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怎么让这些学生会及早的醒悟到说，哎，我将来的就业可能会在大陆。那所以在这些领域里面，我觉得都需要有一种全面的培育。那么尤其在台湾做教育跟未来这个就业发展，虽然看起来现在是一个要彼此互相 结合的这么一个趋势。但实际上台湾在很多教育领域里面，他所培育的人跟就业市场是脱节的，那么这个也是就业这个教育部门要好好去反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培养了一些人在就业市场上没有办法立即来运用，而让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吴教授还有台北的丁宏华盛顿的丁宏斌博士两位来宾呢，今天上半场为我们分析了 ECFA 签署三周年的一些利弊得失，还有给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海峡论坛接下来几周在暑假期间呢，能够讨论更多这样的话题呢，来吸引更多我们有关于这个两岸年轻学子的一些听众来电。好的，时间来到了9:35，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讨论话题。